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今天呢，讲第二品经，讲方便品啊。这个方便品啊，我们讲说，哎呀，方便嘛，方便嘛。但是真正懂得方便的意思的人不多啊。方便并不是说，哦，我随随便便这个打个。这个七折六折就这样用准那个准轨哈，就这样准过去了哈。他意思不是这样啊。这个方便的意思呢，就是说这个古德呢这样解释说方就是方方正正，方向一定是正确的。方便呢是全宜全巧，每一个人的这个根性因缘不一样，所以你。根据你自己的这些因缘啊，生活环境啊，你去做一点调整。所以魔甲修行的方法不完全适合于魔乙啊，就是这个古德这个常常会这么讲啊，说这出家师父问啊，说到底是空还是有？那出家的法师回答说：“空即是无，道即是空。”好了，这个问题又问另外啊，是一个在家的啊一位居士问的，说：“那道到底是空还是有？是无还是空？”回答说：“有。”所以。在旁边那个人就起怀疑了，刚刚那个人问你说空，现在这个人问你又说有，到底是空还是有？他的回答是即是空即是有。他说那这没有标准的，怎么办？他问他这个在旁边的这位弟子是出家的，他问他刚刚来问的那个居士有没有妻室，有没有家里有没有妻室？他说有，所以我还答他有啊。那你有没有妻室？他说我没有。他说所以如果你问的时候我答复你无啊。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佛法谈的这个方便啊，这个我来举一个例子来让大家更容易了解方便这个意涵呢、啊。我小的时候那是应该是幼儿哈，还没有念小学，幼稚以前没有幼稚园的哈。那小孩子很喜欢问呐、啊，我就问我祖父，然后他有时候会跟我们讲，以前呢去台北爱家冷咩冷日哈，就是从我们宜兰呐、啊，走到了这个石城这个地方，然后越过那个朝林古道，再到这个。我们现在贡寮附近哈，然后再从古寮爬山过来安尼哈，爱走两迈两日哈，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就问他，那台北在哪里？他指一个方向，就是在那边呢、啊，就是朝着北方的屋角的那个方向，我们那个旧家的屋角方向，他的手直直的比着，所以我想的就是台北。就是直直的就可以去那边，所以问那你怎么去？他说要走冷门冷日。然后我们又问了，那我爸爸去台北怎么去？他说他坐火车去，要坐多久？我解细点经啊，坐以前坐火车哈、啊、要坐四个小时。那现在小孩子们又问了，骑脚踏车可以不可以去？就你如果要骑的话也可以，但是好像没有人这样骑过，无人安尼骑过就对了，无好就戆的咯，戆顺无好就代志啦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我高中的同班同学，啊，他就真的考上大学以后，他就下定决心骑着脚踏车，他念台大，就是从这个罗斯福路往北宜公路这样骑回家。他骑回去了， 他不是来台北，他骑回去宜兰，他骑回去了以后要不要再骑回来，他说不行了，我现在后来就驾回家哈，都来，脚踏车只好托运哈，用火车托运过来。但是我刚考大学那个时候，他念台大，我念政大，然后我就很好奇，那你回到家体力还很好吧？他不是啊，回到家只知道说这到家里的门口了，把车子们连把他车给骑起来，哎，那无哈，啊，反正用骗的骗进去客厅哈，讲困一暝一日，礼拜一哈，他来不及回来上课。就是以后我碰到我的同学，他的一种方法哈。对，你可以从朝林古道走，你可以用坐以前的那个啊，这个火车哈、啊，这个坐4个小时，也可以走2天2夜，还有很多方法。现在还可以用坐直升机，是不是？还有各种方法都有，可以骑摩托车，可以坐计程车，可以自己开车。现在还有雪山隧道。有各种不同的方法，但是我问你，你不会开车，就是给你一部车，你要从宜兰来到台北来得了吗？来不了，因为你不会开车。可是你还是可以来，为什么？给你一部车，你可以找一个会开的工，我出车，你出技术啦，你给他载来啊，也是可以，不是不可以。所以佛法的全巧，它的美妙就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全巧的去修行，啊，他并不是要我们学，我们变得这种所谓偷懒啦、打折扣啦，并不是这个意思。方向要对，因缘要对。这部经，他现在第二品经要谈方便品，你是可以了解的。他的一个出发点就在这里，因为确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。你说。摩甲他的小孩子他还在这个都在念幼稚园，他有办法来这里听经吗？没有办法。但是以前我们却看过一对夫妻很好玩，他们一个礼拜是先生听，然后呢太太在外头啊，或者在家或者在外头带小孩，下个礼拜呢这个啊，换这个太太来听，那先生带小孩，他也是一个方法。他真的没有办法，这些人婆这些都不搞啊，还怎么去听经呢？老师，我可以去 download 你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到网上去直接把它 download 下来，他可以听，也可以啊，有影像的时候他同时看，所以。全巧，也就是说，方法虽然啊，你看起来很清楚的是一个，但是讲出来的方法就一定是个别化的。所有别人成功的方法，不见得你会成功啊。也就是说，别人做生意赚钱也好，你用一个方法去做生意，不一定也赚钱，是同样的道理。同样的，必须是你自己很清楚的去看。那个情境，那个修行的情境是从这里来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，我在过去读这部经的时候我是先读天台家的一些天台止观、天台的教法。那么当然天台的这个判教，我们在第一讲给各位讲过啊，从华严时到这个法华涅槃时啊，五十判教。但是我在读这部经的时候，我觉得刚开始读起来，我觉得这部经并不是那么难读，它有很多比喻，它用了很多的比喻的方式，用比喻的方式，所以并不那么难读。可是这部经重重复复在提出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课题，什么呢？是每一次谈到说你只要有法华经的地方就有佛的所在，法华经的本身其实就是佛的法身设立， 那么佛讲法华经的时候又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么这部经里面提到佛讲法华经，那这部经整部经叫做法华经，那法华经的经义里面所谈的却在一开始提到一个无量义的问题，也就是无量义经。所以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这部经里头要读了解这部经，一定要先把无量义经先把它弄清楚了，我们才知道原来妙法莲华经的主轴就是那个无量义经。好，那么所以大家注意，无量义经也内容也并不长啊，也并不复杂啊，它是大庄严菩萨问说我怎么样才能够积得正等正觉，结果佛的回答说有一个方法很容易就可以得正等正觉，结果他所讲的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一开始就讲观法，是不是？你要观，观什么？观所有的万法万象都是空，这是他的观法。可是如果观万象都是空的时候，直接就去观这个空的时候，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人生，所有的生活，所有的东西，现在我用地观它的时候，都是以空来看它，也就是到最后都是生诸依灭的，我把它放下，那这样就变成小圣，这样就变成小圣，这样的话就变成声闻缘觉。可是我们是佛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你既然来人生来人间走这一趟，就得要怎么样过大圣的生活，就得好好的生活才对，也就是说世诸跟世间法必须要圆满才可以，你必须在人间这个地方活得华喜充满才可以，那你也必须知道说那个出世间的部分你也必须是很清楚才可以的。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的，你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我们讲二谛哈，这个总持啊，三学增上，意思就是说他要我们真谛跟熟谛，也就是那个永恒的那个真谛跟现在这个熟谛同时都必须圆满啊，同时具足圆满才可以的。那么方便的意思是很清楚的，就是你既然回到你的现实这边来，那么你就要很清楚的那个永恒的那个部分，每一个人修行的方法固然会不一样，就是现实的这一个有限的人生，每一个人的记忆因缘也都不一样，所以会在这一方便品这一品经里头，他会提到啊，如是性，如是相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运作，是不是？如是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也就是说那一个整个现象界的东西都必须回到你如是那个地方啊，如你所是这样子才可以的。你想哦，如果你的年龄是现在是啊这个20岁，那你就要如20岁这个阶段才行了。如果20岁的人他的讲话口气就跟郑老师一样的话，他不就变老子了吗？是不是这样呢？如果我们一个60几岁的人现在以那个20岁的人的那种态度来生活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有一点点好像颠三倒四的样子吗？啊，所以是你看的是如是相，如是性啊，那么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做，连做什么事情是人事实地恰到好处啊，事理清清楚楚，如是来看这件事情是先从有来看清楚的。所以明明知道万物是空，一切是空，但是空中间有假，假就是指人生这段时间，这个假就是假，就是台目前我们在这里啊生活的这个台面，我们在要把这个台面生活得好，不是牺牲这个台面 而且两全其美，那么假，然后在这里面融合成中，叫圆满，是天台家的天台三观是这样子来看生命世界的。啊，所以你看到他一开始谈观的这个主题的时候，他运作这样子的地观，他要地观的是什么？他要地观的是空的课题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他告诉我们，一切的事情都是生住异灭的。那人生是生住异灭的哦。你每一次去殡仪馆，啊，你我去殡仪馆去送一个朋友或送一个长辈，只要去送一次，你就很容易练得动得懂生住异灭。然后，如果恰巧早上去看人家生小孩子，然后呢，生囡呢，我们去给他道贺。那下午呢，去看一个往生的人，你会发现，人生就是从这里到这里，把它整合在一起。你要把它看清楚，生住异灭，你还需要什么事情？人生这么看不开，一定爱跟人对胸看嘛才会使啊！一定要跟人家捶胸，面对彼此之间捶胸，一定要这样吗？一定要这么看不开吗？啊！一定要这么样子的把事情弄得这么僵吗？可是不是可以柔软一点？所以你看呢、哦，那个天乙。啊，天宇这个曼陀罗华，那个曼陀罗华就是四月的意思，曼殊沙华呢就是柔软的意思。他是告诉这个生命本身，你必须是那么的柔软，那么的欢喜的去才可以啊。是啊，今天还记得吧？今天是腊八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找今天腊八这个人间福报有一篇这样大大一篇的？就是腊八粥里的法喜，那个作者现在正在跟你讲话、啊、你知道那个腊八的意思我不是讲过了吗？腊八是在宋朝以后才开始成为一个仪式啊。有人就讲说腊八呢哦，也代表着这个佛苦修，然后最后晕倒，牧羊女呢给他那一碗暖暖的羊奶，他看才真正看出这个人生。当天晚上，当天他坐在菩提树下才真正证道的，以这个来象征他证道。但是我们呢，看他这一碗这个腊八粥，我今年最丰富了。我不但我的对面佛光山的大士佛舍送给我腊八粥，我今天去山，昨天去山上上课，今天呢，星云大师说有事情找我，所以我昨天晚上住在那里，今天早上一大早又有一碗腊八粥可以吃。腊八你要知道，就是五香七宝，是不是？这里面的香味有五个，这五香象征的是我们的这个五蕴身，这个生命必须是香的才可以啊。我们供香的时候说供五分法身香，是戒香、定香、慧香、解脱香、解脱之见香，是要变成香才可以啊。其实我们供的这个香只是一个，也是一个表，表达一个法意，表达一个心意而已，是真正的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都把它转过来了。嗯，是哦，有时候就是心情有时候有点转不过来，可是你稍稍定一下就转得过来。你的讲话不一样，你回应的方式稍稍做一点修正，大家觉得很柔软，大家觉得很喜悦，就是很舒适，很喜悦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那么所以这个地观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你看我们讲说《无量义经》里头谈的是啊，这个生住异灭，我们的世间法也是生住异灭。我们不太可能用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 一成不变，哪来去面对未来的变局？历史只能拿来参考，过去的经验只能拿来启发我们的智慧。所以日新月新，每天必须要不断的有新的新发，它才可以啊。所以环境也是不断在变啊。所以那个呢，我们说是生住异灭。你看那个本体的世界，这个星球什么时候要变怎么样，说真的不知道。我记得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的，那是应该三四年前吧。我高中一个老师，这个余老师余亮敏，他要退休了，在台北这里的同学大家说回去看看老师。起先是几个人，后来谈来谈去，传来我们跟他联络了，他说那好，你回来我请你们吃饭。他一向很大方，很爱护学生的，他就要请我们。我们也客气的说，老师我们请你好了。可没想到这个消息传来传去，等到要回去的这个前两天，稍微把它估计一下，可能要回去的有200多个人。这下子好，老师被我们退休金给我们吃光了，不行了。我们打电话跟他讲，我说我们还是赶快在宜兰找一个地方，然后这个还是我们啊，这个有诚意请老师师母。结果那一天大家都这个主持的人就讲，他找几个人讲话，边吃饭边讲才有意思。我们并不是讲完了又在吃饭，这样饿肚子不好，是一开始这样。结果他找我讲，我跟他说你最好不要找我，我坚决的推辞，因为我只适合讲那个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演讲啊，我不太适合讲那个一般一分半钟两分钟的，不会讲这种东西，你千万不要找我，拜托。他没有找我，他很体贴。可是进行到一半，我这个老师把自己站起来把麦克风拿去了，他说今天回来了一个名嘴，你要请他讲几句话不行的，我们请郑思燕讲几句话，所以他要我讲几句话。我拿了一下子不晓得怎么办，讲什么，所以我临时浮现起来的说了几句感恩的话。我怎么说？我说前不久我们在报纸上看到，在这个天体啊，哈勃望远镜在天体的某一个这个天边呢，他发现了一个星云。这个星云呢，从这个光谱来分析的话，它那个地方距离我们这个地方约有接近5亿光年，4亿多光年，光进行4亿多光年，叫抽象哎，叫无言的丢。一直现在我们看到它，我说老师，那个星球现在搞不好演化成各种生物，演化成人类，演化比人类更高的成就也不一定，但可能那个星球也已经没有了。那现在那个星刚开始的星云的那个光，在宇宙中我们现在才看到它，在原来那个坐标已经形成一个文明，那个文明也已经毁灭了，没有了，那是我们在这里等待才看到它。我的比喻是，老师你对我们的爱，那个光芒就像那个星云一样，我们这里4亿多光年看到它，可是再退4亿光年，那边在也就是4亿光年以后，另外一个地方还是可以看到它，它是永恒存在的这个东西。所以我这样举例，指的是我们永恒的那个慈悲喜舍的那个般若性，我们都有的。我讲了这一件事情，我说我觉得老师啊，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关心啊，但是教育的奉献就是这样子的。当然我又讲了另外一段，我说我很感激一个数学老师教出很好的作家出来，他这个我不敢当，我又没有教过国文， 我说如果没有你教数学，把我数学教得那么好，我还考不上政大呢。那我是在政大又在碰到一个国文老师教我怎么写作的，欣赏了我写作的能力啊，所以你还是很重要啊。所以这么看来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平常的工作里头，你的工作、你的产品、你的服务，你在平常待人接物的一头组啊，这个一抬头之间，你都在影响这整个宇宙的之间，你有没有觉得它是那么的那么样子的深具意义？所以甚深不可思议的意思你是可以了解的，它真的不可思议哦。所以我有时候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来回过头来来解释，我还觉得真的不可思议，而且是无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。就是我只是用我所碰到的事情来解释这件事情，让大家了解这件事情。好，那大家聚会完了，一个一个要送大家离开了，这老师跟师母在门口送我们，我是最后走的几位，我走过来了，他把我拉住，他说：“郑水，你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这一辈子受到的恭维不算少，但是以今天受到你的恭维，我受益真多，不止受益，我还受到启发。”我说：“不敢当，老师，真的不敢当。”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好在我师大毕业以后出来当老师，